他说他要过来跟你们一起敬拜神啊，感谢主啊，我们无论是在远方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亚洲了啊 ，Jerry 一家也在亚洲啊，还有梁弟兄那边呢、啊，今天很热闹啊，应该有很多人啊，这些都救主在当中啊，借着圣灵啊来保守我们的敬拜啊。好了，我们就回来啊，这个福音书的内容啊。上一次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是在营会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啊，在营会的最后一个聚会是早上啊，我们就看了啊一段的记载，就是主耶稣他已经结束了啊，他对法利赛人的责备啊，前面我们在整个营会都是听主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的虚假啊，从各样啊贪婪啊，这个交易的错误啊，各样的事情。最后一次讲就是主耶稣没有讲了啊，他就不再讲法利赛人啊，他是邀请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其实也是犯同样的罪了啊，就呼吁犹太人要悔改，要用谦卑的心啊来领受救恩啊，因为耶稣基督就快要上十字架为他们成就这个救恩了 ，OK。但是主耶稣在那段话里头啊，就是上次我们看的啊，当基督呼唤他们的时候基督为着他们的这个傲慢跟忘恩很感到叹息啊，但这个叹息我们也解释了很多次了不是因为主耶稣很无能为力啊，这个叹息就是呢，上帝他会为着人的刚硬、人的罪而忧伤。OK， 但这不改变他的旨意啊。OK， 为什么上帝要为着犹太人的这个傲慢忘恩而叹息呢？你说，就不要他们嘛，一大堆人啊，就选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最好啊，大家不要管这些犹太人吧。不是这样简单，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之后，他以亚伯拉罕立约，其实是要让犹太人。把他们的信仰活出来，以致我们中国人西方人非洲人什么人都好，从这一个民族的身上看见上帝的真实。上帝不是在天上显现自己，如果上帝显现自己，他的天使就会审判全地，我们都死光了。 OK， 上帝用一个民族作为他的代表，把他的生命活出来，就好像今天我们基督徒就取代了当时犹太人的身份了他把你派到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派到广东、广西派到马来西亚、派到新加坡、派到台湾不是叫你去吃当地的好吃的当然也可以啦，你说就是也不禁止大家吃好吃的，但主要的目的新华也说了，对吧？我们为什么可以一直在地上存活而不被主耶稣接到天上，绝对不是为了让我们赚取这些虚假又短暂的金钱嘛天天瑞郎一涨欧元就亏了欧元一涨瑞郎就亏了，你说这什么钱对吧就好像我们以前说猴子钱就是猴子在那边定我们的价钱，你说我们的一生如果就是为这些漂浮不定的所谓的财富背后是美国人在操纵的财富，根本没有价值，对不对？因为他可以买一栋楼，他也只能够买一个面包，人家说的算，不是你说的算。所以基督徒就不可能被上帝留在地上浪费这个时间，就是赚一些玩具，在海边建一些的用沙土做的一些城堡一夜之间海水就冲掉了。圣经有交代的，我们被留在地上有一个很神圣的使命，就是透过我们的身体，透过我们的口，透过我们的手，让人看到主耶稣基督是真的，好吗？那但现在你明白了不过当时犹太人他们还没有在这个阶段所以上帝给他们有耶路撒冷，给他们有圣殿，他们其实呢就不看重这个独有的福分因为全世界没有的嘛，只有他们独有这个福分。耶路撒冷本来是圣城嘛就是君王的地方圣殿是上帝的居所这个地方应该很神圣但主耶稣说自古以来呢 就是耶路撒冷是杀先知的地方，就是上帝的代表啊，上帝说话的人啊，就是先知，都在耶路撒冷被杀害，在一个最神圣的地方被用各样诬告的方式给除灭。耶路撒冷不是圣徒啊，是假冒为善，就是祭司、法利赛人啊，还有一些盗贼，就是一些用尽诡计啊来得到好处的人的地方来的。主耶稣说是贼窝啊，这个很讽刺啊，因为很难想象嘛，什么叫贼窝啊？你知道老鼠窝啊，知道蛇窝，你说贼窝啊，有一点是这个意思啊，蛇鼠一窝啊，就是想一想阿里巴巴那个四十个大盗啊，这四十个躲在山洞里面分钱了、那种样子。他说是耶路撒冷啊，当然这些傲慢的祭司是气的死了啊，他们肯定不高兴啊，但是这是事实啊。当然我在说了啊，埃及也没好哪里去啊，巴比伦也没好哪里去啊，那里也是吃喝玩乐的地方。但是上帝没有在埃及，没有在巴比伦设立他的圣殿的 ，OK？ 也不说他们可以逃罪，但是耶路撒冷就十分忘恩了，因为神的律法、神的荣耀记号在他们的当中嘛。所以基督说他的耶稣表达的叹息是说，他说好像母鸡呼就是招聚啊，就是但母鸡不会讲话了，但是他就用他的声音嘛啊召集他的小鸡 ，OK， 就是有危险的时候啊，就把他们聚在他们的翅膀之下保护嘛。主耶稣说连小鸡啊都会跑来母鸡躲，你们不会啊，你们都不肯。就是上帝告诉他们说审判来了，悔改吧，得生命，没人理他。母鸡发出一点的母鸡的声音啊，小鸡就躲进来了，得平安了。所以人愚昧到一个地步，就是不愿意悔改，选择死亡，放弃生命啊。所以基督一再的啊，就是在地上他随时可以审判的啊，因为天使天君都在观看他们的主人，但基督啊，就是33年啊，忍耐到底 ，OK， 没有审判，只有拯救。所以多次的啊，就是在旧约啊，就是这个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啊，派先知啊，他们不听了啊，连到了新约啊，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就自己来了，他们不仅不听，而且还打算要把他杀掉啊，要把他除灭。这个，所以我不是在抹黑犹太人啊，我只是想告诉你呢，如果你的头脑里面觉得犹太人特坏，你要多想一下，因为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的 ，OK， 只是你有时候不痛不痒，是因为你没有觉得他跟你有关系。如果主耶稣指着你的罪，要你悔改的时候呢，我想你也会说我要把你除灭，有你就没我，有我就没你啊。我们不能够容忍上帝在我们就是身上给评价，而且呢评价比我们想象的更低啊。这是罪人一直想做神啊，就是要爬到啊上帝的位置的这种态度来的。所以上帝只是在犹太人身上表露出这个世人的这种对上帝的态度跟罪了啊。当然呢，犹太人本身要负这个责任了啊，因为他们是比人家蒙更大的恩惠啊，但是他们却背离了 ，OK， 所以不存在什么好啊坏啊。有的人说啊，犹太人杀耶稣，所以犹太人是不得救什么什么啊，我们也杀耶稣的，耶稣死在十架上的时候呢，是你的罪、我的罪，还有我们的子孙的罪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钉了那个钉，我们每一个人都往基督的身上就是羞辱他啊，吐一个口水啊啊，嘲笑他，这是世人的罪，不是只是，但是犹太人好像成为了那个场合的手跟脚啊，做了这个事情 ，OK， 好了，不多说了，所以主耶稣就说他要走了，那所以他在这个最后一段话里头，他就说他要离开，他要离开耶路撒冷，意思说犹太人如果不珍惜基督给他们的机会啊，向他们呼召啊，一再不听，基督说我的时间到了， 我要离开，不是只是搬家，基督要离开就是基督要回到天上了，他们再也不能够用肉眼看见基督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再听到基督的说话。 OK， 那时候当然你要听到耶稣基督，你必须是就在教会里头了就是你要有圣灵的重生你才有办法用你的心灵的眼睛看见基督，听见主的话了那个很特殊的年代结束了，就是人可以用肉眼耳朵，而且你可以跟耶稣握手这可能不是犹太人的一个礼仪他们是亲嘴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可以，人类可以有一个时刻那么靠近神而不会有问题，不会死的，你知道吗？不再有了，就算在新天新地我们也不会有这种就是情况了，因为那个情况是上帝特别让他的儿子降卑，把他一切的荣耀隐藏起来，所以罪人才可以那么靠近，甚至可以大大的羞辱上帝，都没有马上被定罪。 OK，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人最容易察觉到神的时候嘛，对不对？因为上帝那么靠近人了，但这些人却不愿意就嘲笑抵挡，所以基督说我的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当我离开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耶路撒冷之所以存在是等候基督因为他是耶路撒冷的主人圣殿也没意义了，因为圣殿呢是预表基督的身体，如果基督从死里复活，耶路撒冷圣殿这些象征当然它的意义是历史性的，但是它已经没有信仰的意义了，所以耶路撒冷会被罗马人就是占领就这些犹太人被掳出去，连圣殿会被罗马人拆毁，就最后成为一片的荒场。 OK， 可能你会有兴趣去看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小事情是在当代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铲平，是一个标志性的残酷来的当时里面应该大致上连被掳跟被杀的有可能有百万当然不是全死就抓出去就是怎么样都有的了这个城里面其实有很多人的当时。 OK， 所以基督预言这个事情呢是不会有人会错过的，就是说发生了不知道现在告诉你说那天呢苏丹的国家就是内战了，死了多少人，我想可能还有很多瑞士人还在喝咖啡说苏丹在哪一个地球苏丹是不是在火星可能有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国家。 OK， 你说苏丹这国家的人民被惨杀可能你说叙利亚有地震土耳其死了多少人，你说是吗？叙利亚在哪里你可以不管了。OK， 可能了但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他们只管他们的 TikTok 好像什么都不管。你知道耶路撒冷被占领了是好像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是很标志性的，不可能有人会就是忘记或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基督就说你们有一天要见证这个事实，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毁呢，你们就知道我是弥赛亚，因为我预言了嘛。但是那个时候你们后悔已经太迟了，因为你们找不到我了。 OK， 你们的刚硬就让你们等候这个最终的审判。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说当时在耶稣年代的每一个犹太人都下地狱，当然也不是，但是我相当相信有很多的人是灭亡的，不是每一个但是有相当多，因为他们是就是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可以这么的刚硬，当基督离开了，他们那个心根本没有可能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软化下来，就是你可以盯着主耶稣看着他羞辱他的时候，你说当圣灵降临的突然间变成一只羊不会了。 OK， 你根本就是上帝丢弃的人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是很可悲的。当然后面第一批信主的也是犹太人我们也相信就是其实上帝没有丢弃这个民族，但是呢他们承受了 啊，他们的叛逆啊，他们对上帝的忘恩啊的这个后果，好吗？好了，我就来到今天的经文了。啊，今天的经文呢，如果你是在教会长大，你肯定听过了啊，这个是很标志性的哈、啊，就是主日学老师很多牧师啊都喜欢讲的一个记载了啊。然后我也得讲，因为台这个经文是到这里，我肯定不可以跳过去了哈。啊，我也想了一阵啊，怎么讲啊？因为的确大家很熟嘛，啊，不过还是预备了一下，还是讲哈、啊。所以今天就盼望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来思考啊，这个教训啊，主耶稣说的话。好、啊，我们先来读哈、啊，第一段话是十二章马可啊第41节，另外就是路加啊，我们就读完马可读了。你们在座如果德语讲德语的弟兄姐妹，你们就也同时自己用德语读啊。来，一二三。耶稣对银坐着看众人怎么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啊。路加，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啊、很简单啊，其实这个不简单啊，啊他是在说什么呢？因为前面耶稣不是责备法利赛人、跟这些祭司长啊，还有这些文士啊，这些他们都在圣殿的范围。OK， 连现在呢，耶稣来到了这个银库，银库是在圣殿门口的，意思说呢，耶稣离开了。耶稣说我走了啊，你们不悔改了，我走了啊。耶稣离开圣殿了。耶稣离开圣殿的这一次呢，是他最后一次了，因为他再也不回来了。就耶稣走出去之后呢，这个圣殿的光就没了，因为基督不再回来这个地方了。耶稣下一次就是被带到城外啊，钉死了。他不回来这里，他不在圣殿敬拜了。OK， 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动作啊，耶稣走开了。但是耶稣走开到了门口的时候呢，圣经说他坐下来了。啊，可能他坐下来休息了。当然，我想，他也有上帝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啊，要他做一些事。但是当时他的动作是他坐下来啊，应该是休息一下啊。门徒也在他身边。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候看见一个本来充满着假冒伪善的圣殿，因为都是法利赛人啊、文士嘛。他看见这个虚假的圣殿里头有一个敬虔的敬拜者。是人看不到的，但基督看见了。连基督就用这个机会教导门徒，也教导我们了啊，就以后的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什么叫敬虔，什么叫做敬虔的敬拜啊，就是我们的职责不是一个口号。 OK， 如果你要说一个人是好基督徒，你怎么定义哦，他每天读经很多，他每天祷告很长，他每个星期奉献很多，他就叫敬虔吗？这是报纸写的，就是我，这是我留意的啊，你们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啊。我们马来西亚有时一些的新闻啊，中文报纸啊，偶尔会看到一些报道是说某某人啊，是就是可能是。这个做生意的啦，或者什么慈善家啦，啊，或者有的什么车祸啦，什么什么。连如果他是佛教徒啊，他们总是会加一句的，啊，虔诚的佛教徒。那么虔诚佛教徒怎么会去赌馆呢？不，随便的啊。总之他们都喜欢加这些，因为他们认为呢，人家有拜拜的，人家有信仰的，都是虔诚的啦，就是要这样子写。OK， 所以有时我就发现了，我们基督徒有时也是这样子。啊，我们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很爱主的，我们就喜欢冠一个词给他。我就问那些人，我说怎么定义啊？他祷告很长，啊，我也可以自言自语嘛，就祷给你看了嘛，就是什么定义？到底怎么样知道？就是上帝怎么看一个人，定一个人叫敬虔 ？OK， 所以这个功课很重要嘛，啊，所以主耶稣就。抓紧这个机会啊，就在那里就讲了这件事。好了，这里有提到那个场合里头啊，就提到那个啊库啊，就是那个银库，就是你可能觉 怎么耶稣要去看人家奉献，是不是多事啊？就是没事做，好像八卦人家、啊、给多少钱啊什么？我们不应该这样想象了啊，因为主耶稣都知道，但是主耶稣做那个动作呢，他是要透过一般人对奉献多少的这种评价，来带出上帝对一个人金钱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啊。好了，我先交代一个比较长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奉献箱在外面 ？OK， 啊，这个当然是背景的知识啊，交代啊，就是摩西的法律啊，在旧约里头，我们都很熟的，就是十分之一，对不对？我们常说啊，十分之一，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按这个标准嘛、啊，十分之一就奉献啊。其实十分之一很明确的是说，从你的收成里头。献上十分之一 ，OK 啊，以前的人嘛，他其实以前的人很少有钱的，他们很少有像我们就很多货币的，他们的财富呢都是土地啊、牛啊、羊啊，那种活的东西的 ，OK 就是只有那种富到出油的人啊，会收集啊什么银币啊，因为没什么用的。就是银币啊，这些什么金币啊，不会像今天这样啊，可以通用那么容易使用。这种钱币呢，是有很特殊的情况才用上的，好像奉献啊、交税啊、做一些的担保啊什么。但在一般生活当中呢，一般的情况啊，都比较不容易，就是大的钱啊，就比较少用上。啊，大家的财富通常都是这些活的东西啦，啊，就是牛牛羊羊啊，这个种稻啊，种这个种那的 ，OK。所以上帝就是说，从你的收成里头献上十分义 ，OK， 这是指到你的收入了啊，你的产业 ，OK。所以这大家很熟了，我不需要多说啊，就是把这个十分义。是养的啊，或是种的，都带到圣殿去，啊，就献给耶和华。然后上帝就把这个奉献呢，就归给这个祭司嘛，啊，利未人啊，因为他们是侍奉神的人，所以他们就来管理啊，这个、当时圣殿的需要也来使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了。OK， 所以这是。一般的哈，就是你有十只牛，你给一只牛，啊，这一只牛，利未人就分了啊，可能五家啊祭司就有的吃了啊，就讲 OK。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头呢，除了这个十分一呢，还有三种的奉献，那个是特别指钱的，啊，有的是银钱，有的是铜钱，有的是金钱。你现在吓到了吧？对，你以为你做了十分力你就已经尽责了。严格来算，有人算过啊，就是完全用圣经的标准来算奉献呢，大概是33%。你们要不要退教？不信啊，太贵了，基督教太贵了，佛教没有那么贵。如果真的，当然我也没有要你们说这个是贵。如果你有兴趣啊，它肯定不是十分力啊，因为它有很多其他不同类的。特别有一些是直接要你把你的牛拿去卖了换成钱币，因为有一些的奉献是只是献上钱的。 OK， 好，其中有三种啊。OK， 有的可能是归类的啊，但是就大类的有三种啊。那第一类呢，很明显叫做赎罪银啊，赎罪银就是每年一次的，有点像上税这样，不过它不是上税了啊，但是它是每年都有的啊。凡是20岁以上的男丁啊，就是成人了 啊，都得有这个奉献的。OK 啊，这个奉献呢是回到啊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OK， 你们记得啊，上帝算的时候，是吧？60万男丁，这就是当时耶和华就向他们说。你们要求他们要献上赎罪银，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那这个大家都会做的啊，一个标准的动作啊，就用在圣殿的操作了啊，也是利未人的 一个所谓的供应啊，但是利未人是负责圣殿的，所以他们也要买圣殿的这些什么器具啊什么，他们都是从这里得到资源的。 OK， 好，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啊，他是这样子讲啊，我们就知道他的背景一下。就出埃及记30章第14到16节，我们读，他说凡过去归那些被属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啊。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奉献，他每年都会做的，好吧。只是题外话，你有没有想到以前的人，就是以前的圣殿啊，就是传道人啊，牧师啊，他不是领薪水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们今天是牧师是领薪水啊，就是你奉献到教会去，然后呢长老只是把这个钱分配啊，一部分是牧师的薪水，一部分是交房租的，一部分是水电费的，弟兄姐妹的，我们同工来处理嘛。 OK， 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前你教会的什么就是会幕什么需要全部拿去，是利未人自己做的，就是利未人他要按着会幕的需要，就是如果举个例啊，这个教会要建堂啊，可能在苏黎世要买一个地方啊，几百万，这是牧师的责任啊。牧师说没钱，你自己想办法，你是牧师啊。他不像今天这样啊，会有奉献啊，去买糖啊，牧师薪水照拿啊，不关我事啊，你们买不了糖，我薪水照拿啊，没有的。如果真的是要建殿的，是牧师的责任，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嘛啊，而且都是给大家，我没有叫你这样做啊，我就是说。你看这些经文，你就要这样理解，这些钱不是去到一个特别的户口啊，它就是进到祭司的当中，他们就要为这整个会幕的需要啊，每一天的献祭的牛羊，他们要负责任，他们要去买牛，或是养牛啊，来做这些事，因为上帝吩咐百姓给他们这个奉献了，没有额外的啦，就是这个奉献了。啊，那另外一个奉献呢是比较少提到的，它是一个还愿的奉献，还愿的价格，就是只要如果有一个人他曾经跟上帝许愿，但之后呢他又反悔 ，OK， 这个很大件事啊，你许愿你反悔啊，怎么办？那你就要还愿嘛，你要回到圣殿去跟祭司讲，人家祭司说好吧，啊，你要收回你的许愿是吧？你要赎，你用银子来赎，这个钱呢也是归给利未人的啊，祭司的啊，让他们用在生活上，也用在会幕上，可以吗？那可能你不熟这个观念呢，就我举个例吧啊，就是如果你说明天要考试啊，可能那是我们的博雅弟兄了啊，他说明天要考试啊，他跟上帝许愿啊，说啊上帝啊，哎呀我一辈子不好，但如果你给我明天这个考试能够过关啊，我就许愿啊，每一个主日我都来到教会。好了，明天过关了啊，考试过，当然他可能也预备不好，但是他读的都错了啊，过了，然后就说上帝是真的嘛，对，我许愿了，所以我就要做了，所以他就每个礼拜来崇拜了。 OK， 然后后来呢伯雅去当兵了啊，可能把他派到说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你们瑞士有什么地方啊，派到很偏远的地方，不能来崇拜了，那可能有几次不能来，他说好长一段时间啊，可能几个月不能来，然后他说啊，我跟神许愿了，但现在不能来了，然后我就要改了，然后我就要还这个愿了，就跟上帝说哦，对不起啊，我做了，但现在没有办法做了啊，因为情况不同了 ，OK， 您伯雅就要跑到教会去，举个例啊，不，现在你不要这样做了啊，跑到教会去跟祭司说， 啊，我要把这个愿收回来。哎，即使就会问你嘛，什么事情啊？什么你就要交代啊？如果你是带着恶意的啊，即使会叫你罚你的，叫你去献祭啊。如果他知道你是没有恶意的啊，是这个情况改变了，那他就给你一个方法，就让你献这个赎金，那你就可以解开你的愿了。意思说，上帝不跟你追究了。那你不要当着这个叫骗钱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讲话上帝听见的，只是我们一直都以为呢，上帝是很容易被骗的，所以我们不管他。然后我们可以许愿一百次啊，我要好好读圣经啊，今年开始我要新旧约读一遍啊，就二十年来创世纪还没读完，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这样啊。但我们总觉得，哎呀，上帝这个老人家你讲的肯定也不记得。他记得的。古代的人呢，他们看到上帝降火，看到上帝开红海，他们知道不能玩啊，不能开这个玩笑，所以他们如果真的讲过，就算没人知道，他们也得要去还愿，免得耶和华降灾在他们的家里。 OK， 好了，一个出路在哪里呢？就是这里了，利未记比较长啊，不过我们就读一下就好啊。那利未记二十七章一到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宴，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格归给耶和华。你固定的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平固定银价五十舍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三十舍克勒，若是从五岁到二十岁男子你要固定二十舍克勒，女子固定十舍克勒，若是从一月到五岁男子你要固定五舍克勒，女子固定三舍克勒，若是六十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十五舍克勒，女人固定十舍克勒。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固定的价，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固定他的价。啊，所以看得出是明显不是硬性啊，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他给你一个参照，这个意思啊。啊，就给你一个观念是什么意思啊？五十舍克勒，我就讲那个最高的哈，就是我们当中多数人都在这里的，就是二十岁到60岁的，啊，所以博雅你没事了哈，你比较便宜，这里说你是二十岁以下的嘛啊，你就二十舍克勒就可以了。好了，五十舍克勒的银子，大概是今天欧元四百十欧啊，410欧。啊，就是410啦啊！当然，你们瑞士现在瑞郎比较值钱，所以是409，409瑞郎。啊，你说贵吗？也不算太贵，但是便宜吗？也不算便宜啊啊啊！大概是我跟新一去你们那边的火车票，啊，可能多一点点了啊。OK， 你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人啊？很穷吗？要跟人家要钱？但你看得出嘛，这主要目的真的不是那个钱很重要啊，因为五十三十这个区别主要是让人不要随便许愿啊，啊，你真的许吗？你想过吗？你有祷告吗？啊，神感动你嘛，对不对？你不要动不动来许，因为很便宜啊，4.5块啊，每次给一下，40.5块给一下，400，想一下吧啊。不想做的不要随便讲啊，所以也有这个目的在里头啊，就是上帝不要百姓随随便便就是妄自开口啊，随便说一些东西，但之后又不愿意去做。 OK，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啊，这个其实蛮多的啊，如果你看圣经里头呢，蛮多人都常要到圣殿去还愿的啊，就是因为他们讲了后来他们不能了啊。好了，这是另外一个奉献了。连最后一个奉献是什么呢？就是修殿的奉献。那修殿的奉献呢，严格来说是一个自由奉献。本来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嘛，修殿建殿的责任是祭司的责任嘛，所以他们不应该还有另外的奉献的嘛，对，他们就应该从那个十分一的啦，那个赎罪的金啊里头拿出来建殿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呢，百姓不肯啊，百姓可能觉得，哎呀，这个 这祭司哦，看来呢，你看他房子越来越大间哦，啊，我们的钱是不是都去了那边了啊？所以可能百姓有一点觉得，钱都给了他，他好像都不肯拿来修建修圣殿了，也就越来越少了，这个自由奉献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后来在这个列王的时代，啊，就是耶和耶大这个啊，当时呢这个大祭司呢啊就被当时那个亚斯王骂了啊，就是说叫你们建殿，你们搞了几十年都没有弄好来啊，他说人家不给钱了，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把这个修殿的奉献呢分开了 ，OK， 就弄了另外一个箱子来收这个奉献 ，OK， 很奏效。圣经说一分，这个箱子就满了，百姓就一直给了，因为其实百姓很愿意看到圣殿被修好，但是不是很信任这些祭司啊，所以就不肯拿出来嘛。所以后来这个传统就一直在，啊，就是为了鼓励百姓要参与啊圣殿的重建维修，也就一直保存下来啊。我打在上面的经文就是，这个列王记下十二章啊九到十二节，它开始是这样子的，我就读一次啊，你们也可以一起看啊。他说，祭司耶和耶大取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于祭啊，这个坛旁，在进圣殿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算数包起来，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的。就是那些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砌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好了，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传统留下来了。所以当他们回归之后，就是你们知道圣殿后来被毁掉了啊，这耶和耶大做的这个圣殿啊，毁掉了，回归了又重建了嘛。连重建之后呢，这个奉献箱就在了 ，OK。所以那个时候记载啊，这个圣经没有特别讲，但是看这个历史的记载呢，就是他们会用那个黄铜啊，黄铜就是看来很漂亮的，好像黄金的颜色，但是还是铜，它不是黄金了啊。黄铜呢，就弄了一个。好像喇叭，就是上面是尖的，下面是宽的 ，OK， 这样的一个器皿，就把它摆在圣殿的门口，就是一个喇叭你倒过来放的时候，那喇叭口不是很大的嘛，对，吹喇叭的那个地方很小的啊，就放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在圣殿的门口了啊，就作为这个银库，每当人。就是把钱投进去的时候呢，你能够想象吗？这个银钱，这个钱币是硬的嘛，对不对？你一投到黄铜的这个器皿，它就会产生很响亮的声音，叮叮咚咚叮，因为它就是好像喇叭这样转下去嘛，那它在转的时候，它就会有声音了。所以这个响亮的声音呢，就在圣殿里里外外啊，都会让人注意啊，有人奉献了。啊，哇，好多啊！你就算不看，你也知道 ，kling klong kling klong 啊，就是很多钱了啊！叮一声，哇，这个穷人啊，就都知道了 ，OK。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说有富人往里头投了许多的银币啊，就若干，其实若干不是一点点，是许多的意思啊。就是有钱人呢要显耀嘛，他如果真的是很谦卑的奉献，他应该就。投一个很值钱的金币，咚一声就好了嘛，反正那个器皿又不会报告说这是金币，这是还不会讲话嘛，你咚一声。但是呢，通常有钱人就喜欢投什么，投那个最低价值的铜币，啊，就把一个金币换成一百个，你把它全丢下去就哐哐很大声了。所以这个器皿整天都是收这种钱啊， 啊，虽然是奉献，但是很多人借这个机会呢来炫耀他的财富，就不多人愿意投金或是银的币了，啊，都是投铜的，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历史就在了啊，就在当时，后来也一直哈，啊，就是这个情况。好了，我们先来看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啊？四十二节，圣经说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头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路加就简单说一个穷寡妇啊，也投了两个小钱，就没有再解释这个两个小钱是什么意思啊。啊，马可会多讲一点。好了，简单来说呢，主耶稣就观察到啊，就是主耶稣注意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奉献者。OK， 就是一般的奉献者都是这样走过去啊，可能想五升、想十升啊，就是类似了啊，就这样过去。但是有一个呢，是特别的人。基督注意到了，圣经说他是一个穷寡妇，意思是说他是没有丈夫的，他没有丈夫可以依靠，所以他是寡妇嘛啊，人他是穷寡妇，因为他丈夫没有给他遗产。哎，有的寡妇很有钱的啊，如果丈夫是富人啊，寡妇不一定都是穷的，但是寡妇穷是因为他依靠他丈夫，但是他丈夫没有给他留下东西，连他也没有孩子可以依靠。OK。那你说为什么还寡妇？你不就再嫁吗？可能她年纪大了，她也不能再嫁，或是说她许愿啊，就是终身守寡侍奉上帝啊。但是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很多不是太年长的寡妇，但是他们不愿意再嫁，其实是因为他们要服侍嘛，啊，服侍上帝啊，在圣殿里面就是啊祷告啊，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呐，啊，就好像耶稣的年代。就你们看到耶稣降生，就是道成肉身降生，他父母带他去割礼的时候，就碰见了一个雅哪，一个老妇人啊，这个也是一个寡妇啊，他是在圣殿里面做寡妇的啊，就是服侍那些来敬拜的人。OK， 很可能啊，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没有特别记载，但是他的情况是这样子。好了，另外的这里又说。他除了穷，他奉献了两个小钱啊。什么叫小钱？这个单位来的啊。这个小钱是犹太社会里头哈，一个最低的钱币，就最小的。好像你们瑞士，我们一般国家都是一分吧，对不对？我想没有办法再小了啊，就是一分的那个铜币是最低的嘛。OK。啊，这个当时呢，小钱就是那个最低最低的钱币 ，OK， 那这个最低钱币可以做什么？在当时的情况，它是可以用的啊，它不是真的是，我想今天在苏黎世一分钱真的是没什么用途了，啊，100个一分钱可能也没什么用途啊，你们要买一个面包啊，都要十几块钱了 啊，这不便宜啊，这个。在当时呢，最小的钱币呢，能够买到最基本少量的粮食，啊，大概它的比例就是，如果一家人一餐用的那个饼，就以前呢，他们不像我们吃饭啊，他们是用一个，就是吃一个大饼啊，大家分着吃的一个大饼，一个饼大概要花10个小钱买，所以你能够想象了，两个小钱大概是。能够买到什么啊？不多了啊，因为他一个人嘛。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这个穷寡妇呢，他的这两个小钱可能是他每天啊，他工作的工资啊，就是说他工资不是像我们这边有什么最低工资，没这种事啊，就是可能是啊打扫啊，或者他到圣殿里去帮忙一些事情，连即使给他一些的所谓的工资啊。也就是两个小钱，可以让他足够可以吃，啊，或是他在门口圣殿门口求乞，啊，人给他周济，就一个两个小钱这样子 ，OK。但是我想你要改变一下啊，以前我们的观念就以为说他口袋两个小钱可能就是他全部的钱啊，这里不是在讲这个事情啊 ，OK。这是他这一天的养生的钱。 不是说他全部，可能我不知道他家里有没有啊，不过他可能还有地方住 OK。 以前的人的财产不像我们现在只光只有钱没有别的了啊，他们可能还有一个小房间啊，可能他还有啊一个仪器可以啊渗水的什么什么啊，就是说他有其他的东西，但是他身上能够奉献的就是这两个小钱，是本来应该去买吃的，可以吗？好了，我们先来看最后了啊，就是耶稣的结论了，最后一段话，十二章的43到44节啊，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那路加我们也读一下啊，就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啊。我想这个信息是一致的啊。好，耶稣基督的评价 ，OK， 那你能够想象当时耶稣坐在那边。眼睛望着那个银库，门徒也在看嘛。哎，老师看什么？他们也看。哎，他们一定很熟的，因为他们可能从小都这样做。啊，就在那边，好像小孩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去到飞机场，我们就在算飞机啊，是吧？就是啊，一两就很无聊的啦。不过就是小孩嘛，啊，就跑到那个飞机场的那个天台那边了，就算了，一两飞，两两飞。哦，这个比较大，这个比较小，喊个半天。说是去送人飞机，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啊，就是去算去数飞机啊。诶，门徒有这种小时候有这个习惯嘛，就去那边听那个声音嘛，咚咚咚啊，诶啊，有钱人，咚咚咚，没钱啊，诶，很响应该很重，诶，很轻应该很小啊，就是八卦这种事啊，就是这是一般人的。所以门徒可能就在那边谈论这个啊，有钱人，诶，看不出他这样有钱哦，诶，看不出啊，看他很有钱这么吝啬啊，就讲这些话了。OK， 因为这个银币的响声啊，的确很吸引人嘛。OK， 所以门徒在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们就基于他们的观察，就是这个奉献的声音啊，就来判断了啊，谁爱主，谁不爱主啊？就好像我刚才说啊，很多人就认为啊，常去教堂的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可能他也常去庙堂，谁知道啊，对吧？就是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就来判了 ，OK， 就说啊，这个好人，这个坏人，什么什么了。连我们的主耶稣就介入了 ，OK， 因为他是故意的啊，主耶稣要他们明白一个真理嘛。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就说，哎，你们听清楚啊，这样表示说他们错啊。他说你们要听清楚这个道理啊，这是属天的道理。主耶稣基督要教导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包括我们啊，我们也都应该听清楚啊，不要八卦这个响声有多大多小啊。基督要强调的这个教导啊，就是他要用另外一个标准来告诉人怎么判定一个人爱不爱主。OK， 就是门徒是用数目啊，就是用这个数量。多跟少啊来判，耶稣就给他们的另外一个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人对上帝的奉献也好，服侍也好，这个工作跟奉献的价值不在于这个侍奉事情的大小啊，站讲台就很爱主的，搬椅子就比较不爱主的啊，这就是分的嘛，这是人家分的，也不在乎这个数量的多少，给多的给少的怎么样怎么样算 OK， 是取决于什么呢？是取决于一个人心里对上帝的爱。可能你听来你觉得没什么特别，你都听过了，你要知道你听过没用的，因为你还是会做前面的东西的 OK， 所以耶稣才会告诉你说，我实在告诉你，就是说你要认认真真的放在心里，就是说人对上帝的服侍的价值不是在物质本身，而是在你身上，就是你里头如果没有爱， 什么事情都没有价值，但是对人来说可能有，对上帝来说没有价值。上帝看重的是人自愿而且要发自自己内心对上帝的爱，因为除了这个东西是你的之外，你的钱、你的时间、你的服侍呢，都是上帝给你的。所以怎么可能上帝会去在意说，哦，我给你的你拿多少回来，是吧？我们是在意那些嘛，啊，因为我们说哇，奉献很多，他奉献很多，因为上帝给他很多，所以他可能还有很多没有拿出来，所以上帝不可能很在意他给他之前先给你，连你又给多少出来，他在意的是你自己自愿从你内心发出的，那个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你愿意做一个人，你从心里面回应神。那我们人可以回应上帝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了 OK 啊，你说什么都是神的意思，我同意啊，但是上帝很愿意看见我们顺服，是吧？顺服还有爱啊，顺服跟爱神啊，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出于一个人自愿给出去的，如果是强迫你是做不到的。我可以给你钱，但是我不会顺服你，我可以听你的话，但是我不会爱你，因为这两个是我作为一个人一个自就是意志上的一个选择来的，可以吗？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注意啊，不是外在的这些物件，因为那些都是神给他的，所以上帝不会在意。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记得吗？啊，这个道理虽然听了很多啊，但常常要提醒自己啊，读经祷告不在乎长短 ，OK， 有没有爱主的心？因为整个过程里头，唯一从你出来的就是你对主的顺服跟爱。如果少了这两个，就好像一盘菜没有盐一样，少了这个，就好像一个我也不知道啊，有时候你烤肉啊，你忘了放一些调味，真的错了，当然可能还是有一点味道了，不过就是差很多了，对吧？就是他虽然小，对主的爱跟顺服虽然很看不见，但是他是那个起绝对作用的，好啊。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徒注意这一点啊，也要把这个信息教导下去了啊。好了，我们来看到最后耶稣的判断了，他就说富人很多给很多，因为响声很大 ，OK。但是耶稣给他们的评价不高啊，也没说完全没有用啊，耶稣没说啊他们都是丢垃圾啊，丢什么啊可口可乐的灌进去啊，他没有这样讲 ，OK， 他们还是丢钱进去了。但是基督就是说评价不高，因为都是有疑的嘛，他是这样讲。那什么意思叫有疑呢？啊，就是把有疑的拿出来投进去。耶稣真的不是在抱怨他们给太少，因为我都说了嘛，你给多给少没关系的，因为这是神先给你的，他跟你计较，他就给你少一点就好了。所以基督在这里不是在抱怨他们奉献不够多 ，OK， 而是耶稣基督看出上帝在这些有钱人的心里面的地位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高。我再说一次啊，就是不是他们奉献的钱不够，他们奉献的钱很多，但是耶稣看他们这个动作啊，这个奉献的价格不高啊，评价不高，是因为基督看到上帝在这些富有的人心里面的地位没有像他们做给人看的那么高，就是低的意思。因为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些有钱人呢是先追求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是该吃的吃，玩的玩，用的用，车要换去换车，房顶要换去换，全部做了 ，OK。他们要就是心中啊，就是要把他们一切需用的、享受的都满足完之后呢，他们才想到上帝。所以上帝的地位不高啊，或是你要用白话来讲，就是上他们爱主的心不多，也不说完全不认主。但实际上是先想到自己，啊，也吃不完的，用不完的啊，再拿一些钱币出来，而且到圣殿里去呢， 还要当着人的面前投进去。为什么？因为怕亏本啊，就算投了还要换到一点称赞，因为人家听见，他也不好暗暗的给啊。那你说啊，就不肯，你说交给祭司啊，我不投了，不给人看啊，不好意思，也不要啊，非得要去投啊，要做给人，因为他觉得这一点点也要赚到嘛。所以上帝在这些人的心里面其实是摆在了他们的需求的后面。 OK， 其实坦白说啊，如果耶稣说富人要把一切献上来，其实也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严格来说一切是从神来的嘛，不是吗？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子要求了啊。主耶稣讲这句话说他们把自己有余的拿出来，不是在说他们没有全部拿出来，耶稣是在说他们是想到自己之后才想到上帝。 OK， 你能够想象啊，如果主耶稣要一个不爱主的人把全部的金钱都奉献了，那都不再是奉献了，那个叫抢劫了，那就打抢用了啊。就是上帝不会要打抢你的钱的，但是上帝可以接受你一切的奉献，但是他要你有爱在先，他不想做强盗，因为每一样东西是他的，可以吗？所以我知道你们听很多这种解释这段经文呢，通常都是教会要建堂啊，要什么什么了啊，牧师就来这种比喻啊，就讲啊，弟兄姐妹啊，你们钱给不够啊，啊，你们要给多一点啊，什么什么，就用这种比喻。OK， 但是我告诉大家，你看他不再讲那个数量的，整个不是比喻了，整个记载里头呢没有在考虑说多跟少，他不是在讲那个钱的数字，他是在说爱。因为有钱人没有想到上帝，是吃饱了才想到上帝，哦，忘了给今天的狗狗吃东西啊，开玩笑啊，不是说你想到上帝是狗狗，就是养宠物啊，是吧？我是养宠物，从小养到大的。你说小鸡、小鸟、乌龟、鱼啊，总之以前我住在教会里面，好像动物园一样的，就什么动物都养。OK， 我可以用很多时间在养动物，我还没自己没吃饭，因为我在看他们吃，我也很高兴，我就好像忘记吃饭。OK， 但是如果你叫我哥养他们啊，我哥会忘记的啊，当然他也不是残忍的人啊。他会忘记，他会自己先吃，吃了他去看电视，你突然间他才想到，哎，好、哦，忘记喂狗狗，跑出去，狗狗不跑哪里去了，不见了啊，可能去找别的东西吃了。就是有钱人呢，这里说不是每一个有钱人呐、啊，就是这里说的富人呢，他们没有说完全否认上帝是神，但是就是没有那样爱，就是爱自己多一点。好了。就是因为这个标准呢，寡妇的奉献价格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说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养生的献上，而且是一切养生的献上，所以评价很高。再说了啊，不是因为主耶稣喜欢看到你丢两个小钱啊，多的都不喜欢啊，两个就够啊，凡是给两个特别高兴，也没有这样子讲。 OK， 主耶稣基督是在强调上帝在这个寡妇的心中居首位啊，就是寡妇没有满足自己在先，对吧？因为这两个钱是吃的嘛，对不对？他没有先说我去买了啊，今天如果有好心人啊给我免费面包，哎，我再把这剩的两个给你吧，上帝啊，他没有想到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前，他先想到上帝，他想到上帝的恩典，想到上帝对他的爱跟眷顾。所以当时我是需要加一点料在里面了，不然你很难连贯了。就是可能因为他如果是在圣殿里面的寡妇的话，他可能那一天他特别被感动啊，他很激动啊，可能他在祷告的时候啊，他在赞美神的时候，他很就是可能被神的爱所感动啊，他就突然间有一个感觉说我要表达啊，因为他是穷人，其实圣经没有要求穷人奉献的。如果你们注意看很多的法律的规律法的规条啊，对穷人呢上帝都特别吩咐不可以欺负他们的啊，就是不能强迫他们奉献的。 OK， 只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了 给他们开一些特例啊。那所以寡妇呢，应该不是每一天都这样做，但那一天他可能特别被感动啊，他看见什么或者听到什么，他就有一个要表达，因为他没有东西表达嘛，因为他摸摸口袋就是有这两个小钱，所以他应该是很快乐很自愿，他认为他竟然还有东西可以给上帝，虽然不值钱了，虽然是大家看来是根本不能做什么的啊，但是对他来说呢，这本来是他买食物的，他很高兴他还有这样的恩典给上帝献上，所以他不是被逼的。OK， 他不是因为不小心踩到圣殿去啊，然后这个祭司说：“哎，收税，收税，不然不准走啊！”不是这样啊，那这不可以，当时上帝禁止做的。OK， 寡妇的心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他爱上帝，他只想到这个，所以他很能够自在的奉献。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爱他，所以你不要把焦点看到他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啊？啊，冒这个险啊，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你不要把重点放在这里啊，你要把重点放在他感觉经历上帝爱他，所以一个被神爱的人呢，他很放心的，是吧？就是说我就算奉献全部，上帝也会养我的嘛，因为上帝爱我嘛，我还要担心说哦，我虽然啊信耶稣啊，但是我房租要先搞定，水电要先搞定啊，才可能啊平安。你真的是没有感觉到神爱你啊？这寡妇没有这个感觉，他就觉得说，反正神都那么爱我啊，我也感觉到他真的爱我，所以他一定仍然是那一位一直给我日用饮食的上帝。就算把两个钱给出去了，上帝还是会给我日用饮食的，不知道怎么给啊？那是他，所以他没有这个困难，很乐意的可以奉献。你们抓到这个区别哈，我在说不是因为，因为通常我们华人读这句话特别怕嘛，把一切养生的，你就马上想到你的房子啊，你在国内的房子啊，你在什么小岛的存款啊，哇，全部都要投上，我不用信耶稣了，啊，因为他叫一切养生，这个一切养生是那一天的。当然也算是伟大啊，但是也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就是倾家荡产去奉献。OK， 他还有地方住的啊，但是呢，他口袋里头哈，他只有这两个硬币，他不能把家里的枕头拿来，他不能把他唯一的这个碗拿来啊，因为这即使不收嘛啊，他但是他有两个硬币，这两个硬币是他去买食物的，但是他很乐意。他说这一天就算我不吃我也不会挨饿，为什么？因为上帝会用奇妙的方法让我的肚子饱，因为他是供应我们，好像主导文说的日用饮食。弟兄姐妹，你的信心有没有到这里？还是你非得要吃饱了你才想到上帝？当然也不说你这样子不信神，但是你这样的信心呢，还是不是很高评价的信心。你说就算我的血柜里没有食物啊，我都是饱的，而且我一定很健康，就基于一个元素，就是上帝爱我，他有他的方式来养活我，金钱不是唯一养活我的方式，虽然金钱是上帝给我们用的工具，也只有当你的信心到这个基本的位置上的时候，我说这叫基本的，因为这叫基督徒啊，你才可能享受做上帝的儿女，不然呢，你是一半的奴隶，一半的儿女，就是好像人家收养的那种养子啊，讲是说儿子，但是心里面都很怕，不知道哪一天被赶出去的那种人，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有钱人不是养很多孩子嘛，有的是自己生的，有的是收养的嘛，对。但是他们彼此之间都知道谁是生的，谁不是生的，所以不是真的生在家里的呢，他会有顾虑的，他知道他再好，可能有一天呢，他会被赶出去，因为他不是生在家里的。这一种的惧怕呢，证明你还没有基本的信心， 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如果有一天啊，如果有一天啊，你爸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好吧啊，有一天他离开世界了，之前他把你叫到床边，他说我什么都给你了啊，这一切产业啊，你说哦谢谢爸爸哈，不过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哦，你不是我生的，哎你会怎么样？你说你讲什么啊？你跟他吵架哈，你跟你爸说没区别啊，是吧？你我不是你生的又怎么样？我知道你爱我，你也把我一切都给我。你爸如果只是告诉你说啊 ，by the way 啊，我想跟你说一下，你是我领养的一个孩子，你会更爱你的爸爸，对不对？不是吗？如果今天上帝说啊，你是我用重价买回来的，哦，很糟糕，是吧？不需要，对，你的信心应该最少到这个地步啊。上帝如果将他的爱子的宝血做你的赎价，就算地上没有食物，你的肚子是他造的，你一样得到饱足，好吧啊，好了，不多说了啊。这个穷寡妇反映的是一个应该有的信心啊，而不是什么超然啊，当然是很多人的榜样啊，我们要学习啊。好了，最后结束之前呢，就有一个应用啊，当然这个是我听过的，可能你们也听过啊，就是以前有一个牧师讲这个比喻，等讲完之后呢，他就给大家一个应用，他就说，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每一个月收到薪水的第一天就要把奉献分出来，因为他说要避免我们就是先吃饱先用完才想到奉献嘛，就说在你还没花钱的时候啊，先把奉献拿出来啊，今这个月薪水啊1000块，你就先把奉献分出来，你其他的呢900块啊，再去按着需用去分配就是了。很多人以为这是耶稣的意思啊，你可能也觉得是啊，你在想如果真的是的话，耶稣有讲分出来，耶稣说全部奉献了，你肯定不肯啊。如果你按照这个就是如果这个牧师讲的这个应用是正确的话呢，是每个月你们的薪水呢一收到就马上奉献，你再看上帝怎么养你，应该是这样讲的对吗？哪里只是叫你把那个十分一先拿出来，连其他的当然这个也好过没有了，当然先花完了再想到奉献，这是最糟糕的了。 OK， 其实耶稣在这里不是给我们定一个奉献的步骤啊，或是数量啊，怎么样奉献。记得这个寡妇给我们留下的是他对上帝信心跟爱心的榜样，不是他奉献的那个数量啊，他这么爱主，因为他完全可以很放心，所以上帝真的是很爱他，所以他才有那样不顾虑的啊，不用想到自己。所以无论你奉献2个小钱也好，或是你把你整个家里的金库都拿来都好，上帝看重的还是一样的事情，就是你对他的爱。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最喜悦的奉献啊，就是在我们奉献任何东西之前先献上你自己，对吧？就是先献舍己的祭。这个其实是那个奉献的最基本的意义啊，就是你如果给钱，其实也是一个表达你愿意舍己，但我们偏偏就把它讲成是上税啊什么的样子。但其实上帝就用很多方式训练我们不要顾虑自己，要顾虑上帝，因为他爱我们。 OK， 你想很多自己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再有信心来跟随他。那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啊，我想保罗头脑里头应该有这个事情啊，你们记得他在罗马书第12章开头他就讲这个事情了，就是罗马书1到11章呢是在论述什么叫救恩，上帝救赎的计划啊，基督怎么样是我们的中保大祭司。12章开始呢，他就开始讲到教会生活了。那在这一开头呢，他在说你要怎么侍奉之前呢，他先要求每一个信徒做这个事情，就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你们记得吗？我们读一下，就是新话应该打上去了，就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我们读一下。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不用特别解释了，你们已经把关键字都读到了啊，侍奉啊、线上啊都连在一起。所以它简单来说就是先奉献，把自己完全的线上，讨神的喜悦，圣灵就会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做荣耀上帝的工。一个不愿意舍己先献上自己的人啊，无论你是牧师、是传道、是神学家也好，你没有办法荣耀上帝的，因为上帝要的奉献不是你做的事情，是你对他的爱，好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啊。我们用一点时间啊，就啊一起来啊在主面前反省啊，我们一起自己祷告啊，连之后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来看福音书的记载，也特别透过主耶稣你离开圣殿之前你所做的教导从一个穷寡妇的身上，我们看见人应当对主的一个爱心跟信心是的，如果当时的寡妇能够这样的爱主，我们今天岂不更应当加倍的爱你吗？因为你已经明显的把你的爱子你的救赎还有你的圣灵都赐给我们主，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都无数的经历你不仅一次而是多次的来帮助跟救赎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都显出了亏欠因为我们常会先爱自己先顾惜我们的需要，先想到我们的安逸，我们最后我们才会想到你的恩典，是吧？你帮助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当中来回转让基督你既然为我们舍己你就让我们学习保罗的榜样以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至宝，我们就愿意不再追求看重万事。我们都好好的为着主耶稣来使用你所交付我们的当我们看万物为粪土的时候你并没有要我们把它丢掉，而是要我们以你为我们使用的一个主宰，我们就让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寿命我们各样的资源都为主耶稣基督这位至宝来使用，也为这荣耀上帝的名来使用。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把时间交给新华。